那么关于东坡的这个生平和这个著作，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来讲这一篇文章《赤壁赋》了。这个《赤壁赋》呢是第64课，在我们这个教材的603页。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讲这个《赤壁赋》的这个课文之前呢，我实在还想请大家另外再看一点附录，是在我们这个教材的604页，就是在《赤壁赋》的这个文章翻过去后面一页，604页。这个604页附录的有一段叫做题解，就是解释这个《赤壁赋》这一篇文章他所写的这个赤壁的这个地方究竟是在哪里的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来看这个604页所附录的题解。这个题解上这样说，说是在湖北，在湖北省叫做赤壁的地方一共有四个地方都是叫做赤壁的。那么一个赤壁呢是在这个湖北省嘉峪县东北的这个江边上，正当在这个江下西南100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在三国时代这个周瑜用这个火攻大破曹操的地方，所以火烧赤壁，赤壁鏖兵，那就是这个地方，是在嘉峪县东北的江边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赤壁是在湖北武昌县东南70里的地方，那个地方呢也叫做赤鸡，也叫做赤旗，这是第二个赤壁。此外还有一个呢是在湖北这个汉阳县同口的临漳山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高的山峰叫做乌林，那么通俗呢也管这一个山峰也叫做赤壁。那么此外这个苏东坡所写的《赤壁赋》，他所游的那个赤壁是什么赤壁呢？是在这个湖北黄冈县城外的一个地方叫做赤鼻矶。这个赤鼻矶这个鼻子呢本来是我们这个耳目口鼻的鼻了，而并不是那个赤壁的墙壁的壁，是赤鼻矶。那么这个地方呢实在并不是当年三国时代周瑜用火攻击破曹兵的地方，而苏东坡呢在这个赤壁赋的文章里边他却引了当年三国时代这个火烧赤壁的这一段故事来发表他自己的感慨议论。所以很多人就说，说东坡这个人用典故常常是不大十分谨慎小心的，他所游的这个赤壁并不是当年三国时代赤壁鏖兵的赤壁，而他居然以为是那个赤壁而借此发感慨议论。那么其实呢东坡也未始不知道，说这个地方并不是可确信的，并不是确实可以相信是当年的这个火烧赤壁的赤壁。那么东坡在他给他朋友的一封信里边，他的朋友叫做范子峰，东坡在这个与范子峰的这一封书信里边这样说，他说黄州少溪山路陡入江中，石势如舟，船云草拱败所，所谓赤壁者。他说在这个黄州稍微往西边去一点，这个山脚的山路呢就陡然的深入在这个江水之中，那么这山路的下边呢有一个山石的一个洞室，那么深在江中好像是一个小舟一个船的样子。那么当地的人就相传说这就是当年三国时代曹操被火烧失败的地方，就是那个所谓赤壁。那么东坡底下就又说了，他说或曰非也，他有人说不是的，说这个不是当年的那个火烧赤壁的赤壁。这个我要请大家注意，这个标点符号这个或曰非也的这个非也下面实在应该把它标点一个句号，或者是标点一个分号，这里应该把它停顿下来的。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人说是当年三国时代火烧赤壁的赤壁，有人说不是，应该到这里停顿下来把它结束住，底下是另外一段话了。那么东坡就说是不是呢，他说当时曹巩败归华容，路多泥泞， 是老弱先行，见之而过。说在历史上记载着说，说当时曹操在火烧赤壁，那么失败了以后，那么就从这个华容道啊，那么逃走回去。说一路上沿路呢，那么这个路都是很泥泞，不容易走的。那么这个马呢，常常就这个陷落到这个泥里边，而不能够那么奔跑，不能够逃走。于是这个曹操呢，就叫这些老弱的残兵呢，在前面开路。而他们后来这些个兵马呢，就践踏在这些老弱的身上而逃过去了。那么因为有这些老弱被他们践踏在这个兵马的这个足下，所以才能够不陷入泥中。那么有这样的记载。那么说是当时这个曹操就说了，他说刘备智计绝人而见识迟，华容家道及家伟是纵火则物以类矣。他刘备这个人虽然是这个智谋计策超过于平常的人，可是他看这个事情呢，常常看得不够这个迅速的，常常是比较晚。说比如说像这个华容道这个地方，夹道两边都是这个坚甲芦苇，说假使在这个地方放起火来的，那我们这些人不会有一个人能够活着逃走回去了。那么当时曹操说过这样话了，那么东坡就说了，他今赤壁少息，对岸即华容镇，是庶几事也。他现在在我所游的这个赤壁稍微过去西边一点，对岸那个地方就叫做华容镇，他庶几，庶几就说大概或者也许就是吧。可见东坡并没有说肯定他所游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火烧赤壁的赤壁，他也知道这个是不大十分可以确信的一个地方。但是东坡要这样说的缘故呢，我在以前讲到东坡这个人的生平的时候也说过了。那么东坡有的时候用典故呢，常常就是说他不大十分拘直的，这是因为东坡的才气比较大了，他这个胸怀很旷达了，所以不大十分拘这个小节的。而且他主要的这一篇文章，他是想要借这个史实来发议论的，他并不是考证历史的事情，而是写文章借此发挥就是了。那么所以他就这样用下去了。那么像这种地方，我们对于文学家这样用典故都是可以原谅的。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播讲。上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第64课《赤壁赋》后面这个附录的题节，在我们教材的604页。我们上一次看到这个604页的题解，这个倒数第三行的地方，这是东坡，苏东坡在这个黄州的时候，那么写的这一篇《赤壁赋》。那么关于赤壁这个地方呢，本来有四个地方，都是叫做赤壁的。那么东坡所游的那个赤壁呢，是在这个湖北黄冈县城外的赤鼻矶。我们上次看到这个题解上引这个苏东坡给他的朋友范子峰所写的信里边说，说是在黄州的西边，那么有一个山路，那么深入到江中，传说是这个曹操作战失败的地方，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这个赤壁。那么也有人说不是的，这个地方说这个地方不是当年这个曹操作战的赤壁。那么下面这个东坡就自己加一个暗语说，那么传说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那么东坡的意思是说，他说当时那么曹操作战失败以后，那么他从这个华容道经过逃回去的时候，那么相传说这个路上都是很多泥泞，很不容易走的。那么现在呢，在这个黄州的赤壁的西边呢，对岸，那么就是叫做华容镇的地方。所以东坡在最后就加了四个字的暗语，他庶几是也，庶几的说或者大概，或者也许是的。那么可见苏东坡并没有肯定的说这个地方就一定是当年赤壁鏖兵的那个曹操跟周瑜作战的那个赤壁，并没有肯定的这样说。 那么在上次我们讲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曾经谈到过，说是这些诗人和文人他们写诗写文章用的典故，有的时候呢是断章取义，有的时候呢是借题发挥。那么像以前我们所讲的，像王维的这个渭川田家那一首诗，说是寄此献贤意，怅让歌示威。这示威两个字呢，那么王维用这个典故实在是断章取义，他只是取这个示威示威胡不归的意思。那么东坡这里用这个赤壁呢，他实在是借题发挥，那就是说东坡他也未尝不知道，说这个赤壁呢并不一定就是当年曹操跟周瑜作战的赤壁，他不过是想借题发挥，想借着这个历史上的故事来发表他自己的感情和议论而已。那么我们这个教材的题解上所引的是苏东坡给他朋友范子峰的一封信，那么此外呢，在东坡杂记那么里边也有这段事情的记载。那么在东坡杂记里面，这个东坡就说了，他说黄州少西，他说在黄州稍微西边一点，山路陡入江中，石色如丹。这个东坡杂记上面的记载呢，跟我们这个教材所引的东坡给范子峰的信的这个记载里边有很少的几个字是不相同的，就是说有很少的一段字句是不同的。那么在东坡杂记里边是这样说，他说这个山路陡入江中，是石色如丹。我们教材所引的这一句是说石势如舟，而东坡杂记上说的是说是石色，说这个山石的颜色呢如丹，好像是丹砂一样，是红颜色的，是相传所谓赤壁者。那么或曰非也，有人说不是的。那么曹公败归由华容路，那么在东坡杂记上也这样说了，说曹公啊败归是经过华容路，说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说现在这个湖北黄冈县的这个赤壁的西边的对岸就是华容镇，他树基是也，也是说可能或者是的。那么东坡杂记后面还多了两句，他这样说，说然越州亦有华容县，谓之熟识，他可是在越州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地方叫做华容县的，他不知道熟识，熟者就是说和哪一个，他不知道哪一个是是的。可见东坡并没有肯定说说黄冈县的这个地方这个赤壁一定就是当年这个曹操作战的赤壁，所以这个地方他用这个典故呢，实在是借着这个历史上的故事来增加这个文章的这个感情，来发表他自己的议论。那么东坡这个人我们在以前讲作者的时候就谈到过，那么东坡这个人呢，他才气很大，有的时候他明知道并不十分确定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愿意借着这个事情来发表他自己的感情议论，他就很大胆的这样用了。那么不但是在用典故这一方面是如此，像上次我们所讲到，就是在讲作者时候讲到的，说东坡有一次那么做这个行赏忠厚论，他参加考试的时候做这篇文章，那么他曾经说啊，说尧的时候呢，那么高尧做法官，说有一次将要处罚一个犯人，要杀死这个罪人，那么高尧说杀之，说三，那么尧说射之三，那么这个典故呢，东坡就是想当然而这样运用的。那么现在这个赤壁这个地方呢，东坡也是明知道未必是的，可是他也就这样用上去了，是借着这个历史的故事来发表他自己的感情议论。那么此外东坡在用其他的典故也有的时候是如此的，比如说苏东坡有一首词，很有名的一首词，这个词调子呢叫做水龙吟，这首词呢是用这个杨花，杨花就是说柳絮了，是因为这个东坡有一个朋友叫做张志夫，这张志夫写了一首这个水龙吟的用杨花的词，那么东坡就贺他。那么在这一首这个水龙吟的用杨花的词里边， 这个东坡写了这样几句，他说：“晓来雨过，疑总何在，一尺平碎。”他说当这个暮春的季节，当这个杨花柳絮都飘落的季节，是晓来雨过，晓就是说早晨的时候了。他当早晨的时候，那么下过一场春雨之后，晓来雨过，是疑总何在，他那些个飘落的杨花，他的遗留的踪迹到哪里去了？那么一场雨之后，那么飘落的杨花的踪迹都不见了，是疑总何在，只看到什么呢？只看到一尺平碎，他只看到满水池的一池这个水面上的这个细碎的浮萍的叶子，只看到一尺平碎。那么这句词呢，那么东坡自己就加个注解，他说杨花落水啊为浮萍，他说相传这个柳絮杨花如果飘落到水里边去以后呢，就会变化成水上的浮萍的萍叶。那么东坡这样说这件事情是不可相信的，所以就有些一个人就竭力的就辨别这件事情，说东坡是错误了，说杨花落水并不会化成浮萍的。那么按照科学上讲起来，按照植物学上讲起来，杨花是杨花，是这个杨柳树的种子，浮萍是浮萍，是另外一种植物，杨花当然不会化成浮萍的了。所以像东坡这个杨花词说晓来雨过，疑总何在，一尺平碎，他说杨花就化成浮萍了，这个实在也是错误了。但是这些个错误呢，都不妨害东坡的文章或者是东坡的词成为很好的作品。因为他这样用虽然在科学上是错误的，或者有的时候他用的典故在历史上是错误的，但是都无害取他的这个文学作品的完美，就是说完整和美好。因为我们姑且不论这个杨花是否能化成浮萍，但是我们想象当暮春的季节杨花飘落的日子，正是水上这个浮萍开始长成的日子，所以当我们看到杨花落的时候，我们同时也看到水面上的浮萍是逐渐的浮出来细碎的小的萍叶。那么在诗人这个直觉的感觉上联想上，他说晓来雨过，是疑总何在，杨花都飘落不见了，那么只看到满池细碎的萍叶，这个在情境上未始不是很好的一篇作品。所以这个诗人或者文人，尤其是像东坡这样才气很高的人，他们常常有这样脱略的地方。那么不但是用典故他有的时候这样脱略，就是说不见得完全是合乎科学的真实的。那么东坡有的时候在这个词调子的格律上，他有的时候也很脱略的，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所引的这一首水龙吟的词。那么东坡这一首水龙吟的词最后的几句是这样说的，他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他说当杨花飘落的时候，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个杨花一点一点的白颜色的满天飞舞的样子，简直不像是杨花，好像是这离别的人眼中流出来的眼泪，好像西厢记上所说的，说晓来水染霜林醉，是总是离人泪。那么点点的杨花在这个忧伤的人离别的人看来，点点都是泪痕的。那么这也写得很好，但是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一贯下来是13个字，按照东坡的这个几句话，他的这13个字的分这个句逗呢，应该是3、4、6的句法，就是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是3、4、6的这样的停顿。但是这个水龙吟这个调子的最后一句的停顿，实在应该是5、4、4这样的句法的停顿。那么像东坡他是和他的朋友张志夫的这首词了，那么张志夫的原来的作品最后几句是这样说的，说望章台路遥，是静岸游荡有盈盈泪，是5、4、4的句法。 那就是说东坡有的时候他填词，那么关于这个词的句法的停顿，这个句逗的时候，那么他有的时候不是完全按照这个词的格律的这个句逗的停顿，那么这地方都是东坡很拖累的地方。像太白，像李白的所写的这个律诗，他有的时候也很拖累的。像李白有一首这个鹦鹉洲的诗，那么它里边有这样两句，他说：“鹦鹉西飞陇山去，放舟之树何青青。”这个本来在七言律诗的这个第三句和第四句该是对句，可是李白的这个说：“鹦鹉西飞陇山去，方舟之树何青青。”那么“方舟之树何青青”呢？这个何青青跟前面这个陇山去完全不对的，平仄也不完全和这个律诗的格律，那么在字句上的也不是相对的对偶的句子，那么这在他们像这个苏东坡了，像李太白了，这个才气比较高的这些个天才的文人，那么常常有这样拖累的地方。那么在他们这些人这样做起来，因为他们才气很高了，那么并没有什么大的妨害的。那么在一般人说起来呢，当然是我们能够用的典故比较恰当，而且格律呢也能够完全相符合，这样比较好。当然在于才高的人说起来是无妨拖累的。那么我们因为讲到东坡所用这个赤壁的典故呢，所以我们讲到关于这一方面，东坡有的时候是拖累的。那么他做这一篇文章，就是赤壁赋的这一篇文章，那是在宋神宗元丰五年的时候。宋神宗的元丰五年相当于西历纪元的1082年。关于这个数目呢，我们这个教材这个附录的题解把这个数目字印错了。宋神宗的元丰五年是西元的1082年，我们书上把它印错了，印成1802年，那差了700-800年的时间，这个错了。那么请大家有教材的把它改过来，是1082，在西元的1082年的七月。那么在这一年的七月呢，那么东坡正是被贬在黄州做团练副使的时候，那么这个作者苏东坡就在黄州这里去游这个赤壁，那么游了赤壁以后就做了这一篇赤壁赋这篇文章。四年就是说还是在这一年，仍然是宋神宗的元丰五年，那一年的十月他再游，又再去第二次游这个赤壁，那么又做了一篇这个文章，就是我们所称作后赤壁赋的。那么本来这一篇叫做赤壁赋，因为他后来又做了一篇，所以那一篇就叫做后赤壁赋。那么有些人因为他既然有后赤壁赋了，所以就把这一篇赤壁赋的上面冠上一个前字，说这是前赤壁赋。其实本来东坡做的时候，这第一篇没有前字，就是赤壁赋。那么因为以后有一个后赤壁赋，那么也有人把这一篇加上一个前字，其实本来是没有这个前字的。那么这两篇文章就说这个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呢，都见于东坡的这个集子的第19卷。